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财经大学的志愿者黄晓慧。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一项关于协助专业医护人员与病人实现共同决策的系统综述。人们普遍认识到，需要更加强调患者在健康护理决策中的作用。但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省拉瓦尔大学的 Franz Legahay 在2018年7月更新的一项关于共同决策的系统综述中为我们进行了解答。我将在本次播客中介绍他们的主要发现。 Franz 从1990年开始从事家庭医学工作，多年来一直在培训家庭医生。他亲眼目睹病人每天都要面临各种困难的决策，从筛查到治疗方案的选择。他也总是在思考，家庭医生是否可以采取不同的做法，更好地帮助病人做出恰当的决策。通常的情况是，医生为病人做决策，或者病人自己做决策。但情况也会有所不同。医生可以改变向病人解释科学证据的方式。医生可以帮助病人找出衡量可选方案的利弊之后，什么对他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他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共同决策。他相信，不仅医生们可以从中增益不浅，而且这也合乎医学伦理。Franz 和同事们开展此项综述，就是为了发现那些鼓励专业医疗人员协助病人进行共同决策的最好方法，并提供相应的建议。这是有关干预性系统综述的第二次更新，其中包括培训方案、审核和反馈、公共活动和患者决策援助。他们的第一项综述于2010年发表，当时只有五项符合条件的研究。2014年第一次更新时增加了34项研究。2018年第二次更新已达到87项。研究数量在短短五年之内就增加了一倍多，这很可能是因为政府和医学界越来越意识到共同决策的重要性。同样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半数以上的研究报告了病人是否意识到了共同决策的发生，这表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有兴趣从患者的角度发现什么对患者最重要。然而只有一项研究在低收入国家进行，这表明共同决策仍然被视为特权阶层的事。各项研究检查了多种不同方法，许多方法在增加共同决策方面是有效的，尤其是决策辅助的使用。然而当运用 Cochrane 的严格规则来评价证据质量时，很少有研究符合这些高标准。例如许多研究未提供足够的信息来合理判断其证据质量。但我们可以说，与无干预相比，很显然在临床实践中实施共同决策的干预措施可以从精神健康角度略微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但从身体健康角度对患者生活质量几乎没有影响。 Franz 表示，作为一名家庭医生，他会鼓励他的病人使用决策援助。另外，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会鼓励专业医护人员接受培训，学习如何使用决策援助。而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他强烈建议其他研究者更好地设计研究，提高证据的质量，并就一套共同决策的衡量标准达成共识。这将更易于做比较研究。无论您是否为医生、教育家或研究人员，只要您想了解更多有关 Franz 系统综述中干预措施的信息，可以访问 Cochrane Library 网站，检索 Shared Decision Making 即可。